要用两次时间来看关于基督徒和教会所应当活出的一个圣洁的生活。保罗，使徒保罗，他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他很详细的说明了神在永恒中的旨意跟计划。神在永恒中的旨意跟计划，乃是要使他所创造的万有都得以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同归于一。因为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但是罪摧毁了神的创造，所以神他必须做出行动，借他的儿子来完成这个救赎，拯救所有的罪人。当然这是神的心意，但是许多的人却拒绝接受这个救恩。所以神希望借着这个救赎，使我们这些悖逆的罪人，只配得神的愤怒跟审判的罪人，可以从神的愤怒中，神公义的怒气中得拯救。而且神不只是要救赎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他要使整个宇宙都要被更新，使万有都在他的儿子里面能够同归于一。意思就是说，神可以来实现他在他创造的宇宙中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一种君王的统治。这个同归于一，也就是我们都能够接受这位创造的神来治理我们，来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神差他的儿子耶稣成为人，来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而且胜过死亡，从死里复活。借着耶稣这个救赎的工作，圣经上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说，就神施行了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在以弗所书里面，神的旨意，神是创造了一个新人，不是以个人基督徒来看，而是以整体整个蒙拯救的百姓整个团体来看，神创造了一个新人。特别是在当时的背景之下，犹太人跟外邦人是彼此隔绝的，因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外邦人不是神所拣选的。但是借着在基督里的救赎，就使无论犹太人无论外邦人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不但与神和好，而且他们合而为一，成为一个身体。基于这样的旨意跟计划，保罗就在第四章到第六章来说明怎么样把这样一个神在宇宙中永恒的旨意跟计划，以及基督的救赎所创造的这个新的一个人，一个救赎的团体，怎么样让这样的真理可以实行实践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也就是说实现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在第四章的第一节，保罗他首先提出这样的一个劝勉，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因为当时保罗是被下在监里，他说，我劝你们，既然蒙召，你们行事为人就当跟蒙召的恩相称。这里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是把这个意思翻出来，但是这里保罗其实他首先提醒他的读者，他们是被神所呼召的人。神呼召他们当然是讲到神主动，神也以他的绝对的主权来领导这些以弗所的信徒和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身上。所以我们是借着神救赎的恩典，神的拣选，使我们可以领受这个救恩。因此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一个新人。所以保罗强调，我们都是被神呼召， 被神呼召成为一个神的百姓。我们不但是被神呼召成为一个神的百姓，这在前面一到三章一再强调这个合一，我们也被呼召成为神圣洁的百姓。也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应该跟过去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在我们没有领受救恩之前，我们的生活就是随己意、随心所欲，我们以自己做我们生命的主宰。但是现在我们蒙了这个拯救，我们应该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我们应该脱离过去这种向神悖逆而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所以以神为中心，遵守神的旨意，这种生活是一种圣洁的生活。换句话说，一个个人的基督徒跟整个教会团体，我们都是蒙了神恩典的拯救，被呼召成为一个身体，一个神的百姓，并且我们也被呼召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样的呼召应该建立我们生活的规范。我们是按这个呼召，神呼召了我们，我们的生活就必须符合这个呼召。所以使徒保罗说，你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也就是说，这个呼召换一个说法，就为我们生活的规范定了一个范围，或者说定了一个基础。这样的一个生活规范必须影响基督徒一切行事为人，必须成为我们所有所做出的行为的动机和标准。所以既然神呼召所有的信徒成为一个神的百姓，成为一个新人，成为一个新的一个身体，教会就必须要彰显这种合一。这是保罗在第四章一到十六节所讲论的一个焦点。但是从四章的十七节到第六章第九节，既然所有的信徒被神呼召成为神圣洁的百姓，所以无论是个人，无论是教会，都必须彰显圣洁的生活。所以保罗就会举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基督徒应该活出的圣洁生活应当是如何。但是我们今天从十七节开始看，因为保罗还是要打一个基础，这个我们所活出的圣洁生活到底是站在什么基础上。因此十七节到十九节，保罗描述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过去我们所活出的一种旧的生活方式。这种的生活方式也可以说是今天描述所有世人，也就是说这世上所有不认识神的人的生活方式都是属于这种的生活方式。所以使徒保罗就吩咐他们，给他们一个命令，你们行事不可以再像外邦人。这个外邦人，他们其实以弗所教会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外邦人，那意思就是说不可以再活在你们过去还不认识神的时候那一种旧的生活的样式当中，也就是这世上的人所的生活的样式。但是接下来保罗说，于是他们的心，这个虚妄其实是他们的心思意念变成虚妄，然后呢他们缺乏明白理解的能力，这个心地昏昧，而且他们没有知识，是无知的，跟神的生命隔绝，他们的心是刚硬的。这里就描述这个过去他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的他们心思意念和他们心中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是如何。这个描述其实非常类似罗马书 第一章的十八节到三十二节。在罗马书第一章，使徒保罗说，神虽然是眼睛不能看见，但是他确实借着自然界的创造，把他自己的存在，他的大能，他的神性向人启示出来。换句话说，整个自然界都在向人类述说有一位创造者存在，也向人类显出这位创造者创造的大能，这位创造者的良善，他怎么样在创造这个宇宙之后，仍然以他的大能托住一切的创造，维系他一切的创造。这个自然界是不断的在说话。保罗说，这个启示就把那位看不见的神向我们人类显明出来，叫人无可推诿，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拿证据来给我看，因为神已经给我们了。神借着这个自然界，把一个我们眼见的证据赐给我们，无可推诿。但是接下来保罗说，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对于神的启示，人做出的回应是什么呢？人却不荣耀他，也就是说不把他当神看待，也不感谢他。这个刚刚红叶提到感恩，我真是觉得感恩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一个表现，不但感谢神，也感谢许许多多我们身边的人，不仅是父母，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是靠自己来存活，我们是依靠神他的恩典来生活。我们也谢谢神给我们人类一个社会的团体，我们不可能一个人靠自己，什么东西就是唯我，我就可以来好像说供应我自己一切的需要。所以当人做出这样的反应，于是罗马书说，一样的，他们的心就成为虚妄，无知的心就变成昏暗。所以接下来就说，神的审判，神就任凭他们，任凭他们行各样污秽的事，任凭他们逞心里的情欲，行不合理的事等等，任凭他们以人手创造很多的偶像，按照人的形象，按照飞禽走兽的样式，甚至按照天上的日月星宿，造成各样的偶像来敬拜，以虚谎来取代这位真实的神。所以人类的光景，从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和这里所描述的，整体而言是具有一个基本的逻辑概念。这个基本逻辑概念就是，首先第一，所有我们人不认识神的人，我们生活的方式，或者说以弗所教会这些信徒过去旧的生活方式，是始于刚硬的心。这个刚硬的心就是刚刚所说的，是有意的，是顽固的，拒绝神的真理。神至少给所有人都有一个所谓一般的启示，就是自然界的启示，但是人却有意的拒绝神这个启示。所以人类活出的生活方式表现了各样的邪恶，道德上的败坏，是始于一个根源，那就是刚硬的心。然后接下来我们的思想成为虚妄，我们的理解力成为黑暗，或者说昏暗。换句话说，我们就失去了明白神的真理和福音的，和神的福音的能力，我们就没有能力去明白神的真理，也没有能力来明白神的福音。我们人的思想是无知的，我们不能够来认识这位神，我们也不顺服他， 我们也不感谢他。这是出于我们这一种没有能力去明白关于神的真理和神的救恩。所以我们人类的思想心思意念整个是昏暗的，是虚妄的。虚妄的意思就是说是徒劳的。但是第三，于是我们跟神的生命隔绝，在这样的黑暗当中，我们与神的生命隔绝。神自己本身他拥有生命，他也把生命赐给所有属他的儿女。但是当一个人活在这种黑暗的里面，就跟神的生命、神自己以及神所赐给人的生命隔离，最后产生什么结果呢？产生结果，这里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其实这里所谓的良心丧尽，意思就是说丧失所有的羞耻感和自我控制力。保罗曾经在提摩太书说，有些人在最终不断的重复犯罪，到一个地步他们的良心就麻木了。所以这里我们和本把它翻成良心丧尽，意思就是说神创造人把良知放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也就是神把他的道德律、是非之心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但是当我们刻意拒绝神，我们的心思意念昏暗，与神的生命隔绝，我们就失去了这种良心的敏锐的功能。所以保罗说就麻木，好像热铁烙惯了一样。我们失去所有的羞耻感和自我控制的能力。这里保罗说就任凭自己，这里放纵私欲，原文是说就任凭自己。罗马书是说神就任凭他们。从神的角度来说，神的审判已经临到。我们已经说过，任凭的意思就是说，既然我们人选择要像拒绝神，神就在推我们一把，我们就加速的往那个方向而去，这是一种审判。但是在这里保罗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人的责任来说，人就任凭自己，也就放纵自己，随心所欲行各种污秽不洁的事，而且是不断的行更多的邪恶。所以这里说贪行，意思就是说继续不断行更多的邪恶。所以这个是过去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会看见保罗是从那个根源来追溯。但是20节到24节，你们却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救恩，我们就跟不认识神，跟我们自己过去不认识神是不同的，也跟这世上仍然活在黑暗里面的人是不一样的。保罗用几方面来描述基督徒，他说你们是学了基督，而且他说你们是听见他，这个他还是基督，你们直接听见基督。不但如此，你们也在他里面被他教导。教导什么呢？教导在耶稣里的真理，也在耶稣的里面被教导，教导所有在他里面、在基督里、在耶稣里的真理。这三方面其实保罗是描述一个用一个学校到学校读书上学这样的一种意象。我们好像都到基督的学校去学习。所以呢，以弗所的信徒，或者说今天我们所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去学习的时候，我们都听见关于基督的福音。关于基督的福音， 包括他这个人，包括他的教训，包括他的工作。我们都听说了，他是神成为人，他在地上，他有3年半来做传道的工作，教训人，他行了医病赶鬼，还有很多自然界的神迹等等。但是其中他的工作最大最高的，就是他完成这个救赎，他的死，他的复活，以及他的被高举。所以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听见关于基督的福音，但是基督的福音不仅包括这些，也包括在基督的教训里面，他很强调他是主，他是神成为人来到这世上，因此他在地上的传道工作就已经开始了神君王的统治。所有跟随他的人都应当要活出在生活上、道德上什么样的生活的规范以及生活的标准，这些都是包括在我们听见以弗所的信徒学习了基督，并且听见他，听见他，他们不是第一手耶稣在世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但是他们是从那些跟随耶稣的人领受了教导，就好像是直接听见基督的声音，耶稣的声音。所以保罗说，你们是学习关于他，你们也直接听见他，同时呢，你们在他里面被教导基督，也就是耶稣的真理。换句话说，他们在这个学校学习听见一切关于基督，他这个人，他的工作，以及关于他是主，他执行神国度君王的统治，他要求所有他的门徒在生活上应该有的伦理和道德的规范等等。他也呼召人悔改，呼召人把他们的信心，把他们的心转向神，来信靠顺服神。所以以弗所的信徒他们做出一个回应，就做出悔改跟相信的回应。当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悔改跟相信的回应，他们个人成为一个新人，但是所有领受这个救恩的人成为一个新的团体，一个新的属于神的团体。但是保罗强调，当他们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救恩，他们的心思意念被更新。我们就看到前面讲到救人的时候，心思意念是昏暗的，但是现在成为基督徒，心思意念被更新。保罗在罗马书12章2节，他劝罗马教会的信徒要把他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然后他说，你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和合本翻成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原文是说 Do not be conformed by this world， 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但是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们的心思意念要被更新。这个更新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使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可以被更新，我们就可以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良善的，神的旨意是完全的，是神看为好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就心思意念被更新，就可以查验神的旨意。因此保罗说，你们的生活乃是必须脱去旧人，脱去旧的生活方式，穿上新人。他用穿衣服的比喻来描述应该活出的生活是一个新的生活方式。这个新的生活方式跟旧人的生活 有什么不一样呢？保罗说，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其实意思就是说，旧的人在罪的管辖之下，这种我们罪性里面所具有的私欲，是一种迷惑人心的私欲。所以旧的人的生活是被这种迷惑人心的私欲所控制，以至于我们不断的做更多的恶，所以呢，我们就不断的在继续败坏。所以这里说，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其实是说我们整个人就是继续不断在败坏中。但是新人，他说是照着神的形象被创造的。换句话说，神起初造人，神说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但是当人悖逆以后，人不愿意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不愿意降服于神，所以我们的生活变成反映我们的这个受造的这个自我，我们受造人类，我们的自我，而我们不是在反映那位创造的神。当神按他的形象造人，理想的我们过一个敬拜顺服的生活，于是我们可以真正活出一个反映神的圣洁和荣耀的一种生活。所以借着基督的救恩，我们重新被创造，神重新做一个创造的工作，使我们里面重新被创造成为一个新人，也就是说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人是真正在基督的里面按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因此所活出的生活是具有从真理而来的义和圣洁。这里把它翻成仁义，英文是 righteousness。 这个按神的形象创造的这个新人活出来的生活，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义的生活。这种圣洁跟义是从真理而来的。好，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对于旧人或者说旧的生活形式、生活样式跟新的生活样式，在这个描述里面，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保罗强调过去心思意念的昏暗，以及现在成为基督徒、成为信徒，心思意念的被更新，同时也强调过去因为心思意念的昏暗，不明白，不能够明白神的真理，而现在心思意念被更新，被教导，能够得以明白神的真理。换句话说，这两方面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产生根本的影响。你知道今天所有很多伦理道德的教导，我们中国有《论语》、孔子的教导，在这些教导上基本上是提供一种怎么讲呢，可能一种人生的智慧，可能是累积的人生的智慧，所以呢就是给我们一些道德上该这样做不该那样做。但是保罗他说得很清楚，那一种的不是一个根治的方法，那叫做治标不治本。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是根本被改变的，而这个改变，保罗强调这个心思意念的更新，心思意念的更新使得我们领受神真理的教导，领受神真理的教导，而且可以明白，于是产生一个新的生活。 所以今天很多人都要问说，哎呀，应该这个讲到多讲点应用，不是不要应用，但是这个应用如果没有真理的根基就没有了，那就跟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伦理道德的教导没有什么不一样。而应用本身标准在哪里？我们可以你说我说，标准还是只有在神的真理里面，而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真理呢？必须接受神真理的圣灵给我们的指引跟教导。所以诗篇第一篇，这是整个诗篇的总纲，论到义人跟恶人。在第一节到第三节论到这个义人，首先当然宣告义人是有福的，但是接下来说这个义人面对邪恶的时候，他是有能力拒绝不去行恶，所以呢，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个义人的生活，就邪恶来说，他有能力拒绝行恶，但是就遵行神的旨意来说，他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个尽都顺利不要脱离上下文，乃是在遵行神的旨意上尽都顺利。他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一方面他有能力拒绝行恶，另外一方面他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秘诀在哪里？中间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换句话说，神的话我们要用顺服的心接受，然后呢把它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里面，然后呢反复的思想。这个反复的思想，诗人反复的思想，不但是要明白神的话，也要借着这个反复的思想得以知道如何在生活里面去遵守。所以他可以拒绝行恶，在任何的境况他能够分辨善，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神的旨意。他有能力拒绝行恶，也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其实呢，我觉得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要遵行神的话一定要下一些基本的功夫。第一，把神的话用顺服的心接受；第二，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所以我自己真的是在神面前有一个心智，我要把整本圣经背在我的心中。当然我所谓的背不是说一字不漏的背，我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知道记忆力最强的是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其实我是背过好几卷书的，我背过以弗所书，我忘了还背过几卷新约的书。但是呢，其实我的动机不是只是要死背，我是希望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记在心，所以我就开始速读圣经。那我从那时候到现在，圣经读了将近60遍，我一年至少读一遍，有时候读两遍，有时候读三遍。速读的意思就是说，我很笨，我可能记不住，我就用最笨的方法，就是重复，我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重复到一个地步就不会忘掉。所以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你们如果问我哪一节圣经，或者说师母，圣经上好像有说这样的话在哪里，基本上我都可以告诉你在哪里。所以牧师常常问我的，他有时候要准备讲道，他就来问我了，这句话在哪里，我就会告诉他，至少我知道在哪一卷书哪一章。 那有一些经文常常用的是第几节，我都可以晓得。但是我今天分享这个，我一点都没有意思要说好像夸自己，我没有得可夸的，这是神的恩典。因为我有这个心，我渴望认识神，我渴望遵行神的旨意，我要做我自己基本的功夫，我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存在我心里。不然弟兄姊妹，你说一件事情发生，你的里面是空的，你怎么去遵守呢？这个东西没有好，你说我们要讲应用都是假的。我们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存在心里面，然后要去默想。默想很重要。其实这些话哈，有些常跟我查经的，我们查经班啊，还有一些门徒教主都知道我一天到晚在讲，但是我不知道做的人有多少。要默想，默想这个字就是主嚼。你吃饭哈，要咬。最近啊，我还真的是细嚼慢咽，因为这个主嚼很多的好处，不但对消化，这个主嚼对我们的这个头脑也很有帮助。你要防止老年痴呆，吃饭不要吃太快，要多咬多咬，细细的嚼。这个主角是把这个东西这样子咬烂，但是在属灵上就是所谓的默想。默想就是说把神的话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所以你看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把许多的事情，天使对他的说的话，他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反复的思想不是一直在努力用自己的头脑说这是什么意思，哎，我不懂啊，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样。反复的思想就是你把这个真理，譬如说神的圣洁，神的圣洁我们已经说了，强调神是分别出来的一位，也就是说唯独神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的，他超越一切的受造物，独尊独荣。那我就是把这样的关于这样的真理，我常常去想，去默想，就不住的去默想，神唯有他是创造者，反复的思想。在这个思想的过程当中，很奇妙的，神的圣灵就可以有机会来帮助我们真正明白这些真理。我常常说，当你真正明白了，就好像在你面前铺了一条路，你只要往上踏就好，你就是走，你就晓得怎么去遵守。我很难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些东西你要自己去经历。你如果自己不去经历，我就是讲破了嘴，还是对你来说是好像很茫然。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就在于遵守。耶稣说，听见我这个话就去行的人，听见我这些耶稣的教训不去行的人，我想今天我们基督徒最弱的就是我们不去行。我们坐在这里就是听，可是听又有很多时候只是一知半解，用我们自己很多自我的想法去听。我们需要的是像诗人一样，把神的话存记在心，昼夜的思想。所以诗篇中间最长的一篇，诗篇119篇，我想我们讲过了，这整篇诗篇诗人表达他对神话语的渴慕。我将你的话存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求你使我开广我的心，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求你开广我的心，也就是当他这样子不断的默想神的话，神帮助他明白，指教他怎么样去遵守。他说，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所以诗篇191篇，我只是举个例子，譬如说97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使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为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的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等等，我就是读一段而已。好，所以呢，这是保罗先把这个基础打好，接下来他就对于旧的生活和新生活样式提出劝勉。在这里从25节开始，保罗的劝勉啊，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目的或者基本的信息。所有保罗这些劝勉都是与在基督的身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关，也就是说接下来所有的劝勉都是跟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有关，而且都是为了要促进教会的合一。旧人的行为是破坏教会合一的行为，新人的行为则是促进教会合一的行为。保罗他所关心的是所有的基督徒能够在教会的生活中彰显在基督的爱里面的合一，所以他接下来就提出这一连串都是跟在教会里面彼此之间的关系有关的劝勉，劝勉我们不要按过去旧的生活方式旧的行为，而是要活出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行为，来彰显在基督里的合一和圣洁。所以保罗每一个劝勉都具有类似的形式，都提出要避免的负面的行为。这个要避免的负面的行为就是以前的旧的生活，然而他也会用一个正面的劝勉来做一个平衡。通常最后保罗会提出一个劝勉的理由来支持他所提出的劝勉。好，所以我们看第25节，接下来保罗给的第一个劝勉。第一个劝勉他说，你们必须脱去谎言。你如果读英文圣经，他还是用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穿衣服的这样的比喻，他说你们要把你们的旧人脱去，但是这里他说你们要脱去谎言。在耶稣曾经跟犹太人一次的对话当中，耶稣很清楚地说明撒旦是说谎之父，因为在约翰福音第8章，耶稣讲了一些道，于是就有一些人信了他。耶稣就对那些相信他的人说，你们要继续遵守我的道，你们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就必叫你们得自由。没想到这话反而让他们被抵触，他们说我们从来没做过任何人的奴隶，你为什么说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就说，所有罪人都是罪的奴隶，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他们是被拣选的百姓等等。于是在第8章44节，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你们的父魔鬼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如果你读创世纪第3章，你就知道当撒旦引诱夏娃的时候，他以谎言来引诱夏娃背逆神。他的谎言是什么呢？他的谎言是攻击神的良善。他说，神为什么不让你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他知道你吃的日子你的眼睛就会明亮，可以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 神把好东西留着不给你，其实错了。神正是要把好东西给我们，他知道我们是受造的人类，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没有真正的智慧，我们必须依靠这位创造的神，真正有智慧的神。这个善恶不是指道德上的，乃是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对我们是好的，是有真正的益处，什么对我们是不好的。但是我们撒旦的谎言，他攻击神的良善，于是夏娃就上当了。他看这个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又可以叫人有智慧，他就把它摘下来吃了。所以撒旦是说谎之父，因此这是救人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过去的生活。而这里谎言是一般性的指各种形式的谎言，这是一个 generally 各种形式的谎言。这种说谎，各样形式的说谎，是属于旧的生活样式，是一种有害的，是一种欺骗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就来列举一些这些各样形式的谎言。首先在圣经里面，拜偶像是最大的虚谎。不管你今天这个社会世界里面什么样的宗教信仰，甚至无神论也是其中之一，这是最大的虚谎。所以拜偶像就导致我们心思意念的黑暗，使我们不能明白神的真理，因为你跟随了虚谎。当你的心跟随虚谎，你就不愿意接受真理。所以保罗在《天堂文艺江后书》第二章，他说敌基督出来的时候会行很多的神迹迷惑人。为什么可以迷惑很多人呢？保罗说，因为他们既然喜欢虚谎，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谬的心，叫他们继续的跟从，他们就不能够接受真理。所以这是要弃绝的第一个谎言。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脱去的谎言，例如做假见证，法庭上做假见证，这个是可能会招致很大的这个就是如果被发现。但是十诫其中有一条说不可做假见证。好，为什么十诫有一条说不可做假见证？在旧约民数记、新约提多书都说神是无谎言的神，这是神自己是无谎言的，因此神要他的百姓也必须效法他，所以不可作假。假见证是一种谎言。还有呢，夸大夸张，这也是一种谎言。我们常常告诉描述对人描述一些事情，我们夸大。耶稣教导人的时候，他确实使用夸张的教学法，那是不一样的，那是一种教学的智慧。所以耶稣要强调财主进天国是非常的困难，他就用夸张的表达法，他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一只大骆驼穿过缝衣针的眼还要难。听的人一听就听懂了，那就是不可能，一只骆驼怎么可能穿过缝衣针的眼？这叫夸张的方式表达法来做教导的工作。但是我们常常是夸大夸张，你知道夸张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很多东西你都继续的夸张， 你就活在虚谎的里面，到以后你分辨不了了，你不能分辨你现在是有没有在夸张，有在夸大还是没有在夸大，你不能分辨了。所以我常常提醒牧师，因为有时候他要讲一些见证，我说你千万千万就是照实讲，不要添加很多东西，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气绝。第三个，白谎。白谎，什么是白谎？就是善意的谎言。比如说我们就是说，哎呀，我们这是出于善意，譬如说可能有亲人已经得了这个致死的病，也活不了多久了，所以就我们就说一些善意的谎言啊，没有没有没有，你身体这只是一点点不舒服，很快就会好的，恢复的。我们觉得这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但是谎言就是谎言，没有善意不善意。第四，说部分的事实，不说全部的事实。我们有时候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小孩子，他做错事，他妈问他，他也承认自己错，但是呢，他承认的部分只是一部分，原来他还有背后一些没说出来的。当然他承认这部分是因为被妈妈抓到了，于是他承认，可是在这个事情当中还有其他的妈妈没有看见的部分，他就不说，他只说这一部分，他的承认是一个只承认了一部分的事实，没有说出全部的事实。还有呢，奉承的话，谄媚的话，我们很会说奉承的话，连基督徒都很会说奉承的话，有时候我们也说一些所谓谄媚的话。还有呢，虚情假意的话，这也是我们很多时候言不由衷，虚情假意，心口不一的话。圣经里面描述有一些大卫的诗篇，我们才刚读过的，那些人当着他的面对他说好话，心里面却含着恶毒和苦毒。所以心口不一的话，或者诡诈的话，我们说这些话背后是存着诡诈的动机，诡诈的心等等，这些都必须要把它除掉。这都跟我们成为基督徒，神是无谎言的神，不相配。但是接下来他给一个正面的命令，他说你们个人要与邻舍说诚实话。这句话呢是引用撒加利亚书，旧约的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的第十六节。撒加利亚书第八章十六节是神对那些属神的渔民，信心的渔民说，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当然下面还有在城门口要按公理来判断人等等之类，所以这是引自于撒加利亚书。神是真理的来源，在旧约里面，真理这个字，也就是我们今天真理堂的真理 Amos 英文啊，这是希伯来文 Amos。 在旧约里面，真理这个字同时具有信实和诚实这些意义在内。所以神他是真理的源头，耶稣自己也宣告说，我就是真理，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而且耶稣说，神要那些敬拜他的人借着圣灵和真理来敬拜他。所以保罗说，你们个人，这时候不只是整个团体，他也指向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每个基督徒跟整个基督徒团体，我们都应当是诚实可靠的人。换句话说，我们都应该是可以被信赖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向其他基督徒或者向其他人说诚实话。这包含什么呢？ 包含说真理，包含说事实，而且是全部的事实，也包含要心口合一的说话，要诚恳真挚的说话，不能像言不由衷的前面那个谎言。所以你基本上你可以对照前面要弃绝的来列出要说诚实话，还有呢不拐弯抹角的说话。我们很喜欢拐弯抹角，不直说， 不明说，我们不拐弯抹角的说，而且明白的说，不要就是这个叫做暗有玄机的说，明明白白的说等等。而说诚实话这个命令的动词的时态是现在式，就表示这是必须继续不断的，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生活的习惯，这是一种新的生活，这种新的生活是继续不断的说诚实话。但是接下来保罗就提出这个劝勉的理由，好，那我再补充一下，这个说诚实话也是耶稣自己的教训。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七节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按希腊文直接翻译，你们的话是是，不是不是，就说 yes yes no no、哎、耶稣用这个重复 yes yes no no 来强调说话必须完全的诚实。你们说话是是，不是不是，耶稣强调我们说话必须完全的诚实。一方面我们口里所说的就是我们心里的实意，也就是心口合一，同时当我们必须说是的时候我们就说是，当我们必须说不是的时候我们就说不是，除此以外别无其他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的诡诈，任何的方式，只有一种。换句话说，耶稣强调所有跟随他的人，也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必须彻底完全而且是始终如一的诚实。然后保罗就提出这个劝勉的理由，他说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保罗他期待所有的基督徒必须在所有任何的时候都诚实，但是现在他提出这个理由，我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就强调特别的强调在教会中诚实的重要性。因为我们是互相，所以这个诚实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向任何人都要诚实，但是特别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诚实的重要性。一个基督徒说谎不但伤害自己也伤害整个教会，而保罗说我们是互相为肢体，这是回到我们都是基督成为一个身体，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这个真理，所有的信徒都是一个身上的肢体，而且我们是互相做肢体，我们互相依靠，我们也在合一中彼此相属，我们是属于彼此的，所以这是一个和谐的关系。我们互相做肢体，你的身体会不会打架？你自己的眼睛会不会跟你的嘴巴打架？会不会跟你的耳朵打架？你的身体是和谐的，你的腿痛，你的手会去做一些按摩。所以呢，互为肢体，互相依靠，在合一中彼此相属，这样一个和谐的关系是不允许任何不是真理或不诚实的东西存在。我们肢体彼此的相交是建立在我们彼此的信赖，而彼此的信赖 是建立在诚实。夫妻的关系也是如此，昨天聂帅跟孟姜结婚，夫妻的关系也必须建立在这样的一种信赖。可是怎么能够彼此信赖？这是建立在诚实。说谎会逐渐的损毁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交，可是真理和诚实会强化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交。再说一次，说谎会损毁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交，但是真理跟诚实会强化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交。整个身体属灵的健康是系于所有身上的肢体不说谎言，乃是说诚实话，这会带来整个身体整个教会的健康。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五节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或者说说真理， Speak truth in love， 我们就可以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可以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就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自己是整个身体。好，然后我们看保罗第二个劝勉，第26节到27节。这个劝勉保罗他首先是提出正面的命令，他说生气或者发怒，这是一个 command， be angry， 英文就是生气或者说发怒。但是他马上加上一个负面的命令， but do not sin， 不可犯罪。所以这一种的劝勉形式其实是跟诗篇第四篇第四节来互相呼应。诗篇第四篇第四节是说应当畏惧，不可犯罪。所以保罗说生气但不可犯罪，是类似诗篇第四篇第四节的这种劝勉。这种劝勉是一种希伯来文的格言的一种方式，希伯来文的格言。所以保罗他说生气，好像保罗是在命令我们可以要生气吗？其实这是一种希伯来格言的表达方式。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一方面他允许生气，可是他同时又限制生气，他允许发怒但是又限制发怒。所以这个命令不是实际上命令人要发怒，不是说你发怒吧，实际我们可以说这等于说如果你发怒你不要犯罪。但是他用发怒却不要犯罪，其实同时其实是隐含了有所谓公义的愤怒，就是公义的怒气或者说义的怒气。耶稣曾经发怒，他曾经医治有一个枯干手的人在会堂里面，他问这些法利赛人可不可以做医治的工作，那些人不讲话，因为他们认为是不可以的。但是他们这种遵守律法，在安息日不可做工这种的方式遵守，他们定出细则不可以医治，除非这个人的生命有危险才可以医，只能医到他不死，要等安息日过完才继续医，因为安息日不可做工，这是他们的解释。但是却缺乏怜悯，所以那时候耶稣就怒目看他们，耶稣发怒看他们，这是针对他们这种错误的遵守神的诫命却没有怜悯的心。不但如此，耶稣也曾经做出洁净圣殿的行动，因为在圣殿里面外邦人的院变成是买卖市场和兑换银钱的地方。耶稣说神的殿是祷告的殿，所以他做出很粗鲁的行动，拿一个鞭子把牛羊赶出去，把兑换银钱人桌子整个推翻。 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叫做公义的怒气或者义的怒气，换句话说是向罪和邪恶发出圣洁的愤怒。圣洁的愤怒，也就是说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罪是悖逆神，神的圣洁是神是独尊的，我们必须尊他，是有别于我们，可是罪却悖逆神，把神当成平等，我们要自立为神，所以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因此耶稣的这种怒气是对罪和邪恶发出圣洁的愤怒，而这一种义的愤怒对于义的生活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种义的愤怒对活要活在一种义的生活里面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面对显著的邪恶跟罪，基督徒应当发怒而不是容忍，应当生气而不是无动于衷。如果神恨恶罪，神的百姓也应当恨恶罪；如果邪恶引起神的愤怒，也应当引起基督徒的愤怒。如果神的圣洁绝对不与罪相妥协，我们也应当如此。但是很值得注意的是，保罗他在这一个整个第四章到第六章强调合一，强调信徒之间的爱以及和谐的关系，在这整个段落里面，他以这个命令隐含的指出有所谓的公义的怒气。换句话说，真正的和睦并不等于养姑息养奸，真正的和睦不等于姑息养奸，因为神百姓的团体不但必须是合一的，也必须是圣洁的。回到这两个护照，神百姓的团体不但必须是合一的，也必须是圣洁的。好，但是其实保罗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他很了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可忘记我们自己堕落的罪性，我们非常容易陷入自以为意的试探中，而认为自己所发的是公义的怒气。我们非常容易自欺，耶利米书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们很容易自欺，认为自己是替天行道，我们所发的是公义的怒气，但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骄傲被伤害，或者我们在维护我们的自我，或者我们是血气方刚，所以我们不可忘记，其实我们是一个非常心中诡诈、自我中心的人，以至于我们很容易落入这种自以为意的公义的怒气。但事实上，在维护我们的自我，或者我们的骄傲已经被冒犯，或者我们就是出于我们的血气，于是我们就落入罪中。这是为什么保罗立刻用这个负面的命令，不可犯罪，来做一个平衡。因此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帮助。我们必须确定我们的怒气不可以有任何的自我中心，或者骄傲，或者苦毒，或者怨恨，甚至报复的心理。我们只有靠着神的帮助来显出我们里面是不是一个真正所谓的圣洁的愤怒， 那就是绝对没有任何自我中心，没有任何的骄傲，没有任何的苦毒，没有任何的怨恨，甚至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出于报复的心，没有这些，同时也没有任何的没有节制，没有控制，不管多么正当，一旦没有节制，没有控制，这已经落入最终。圣灵的果子其中之一就是节制。好，所以呢，当然对我们来说，我自己觉得我们很难有真正公义的怒气，除非我们是一个跟圣灵是跟神亲密的关系，我们真是活在圣灵的管理之下，那我们可以。但是第一步，我们必须真的住在圣灵的管理中。好，但是接下来保罗他说，不可含怒到日落。犹太人我们知道日落是第二天了，他们算日子是从傍晚六点算是一天的开始，到次日傍晚的六点，所以日落就已经是到第二天了。所以不可含怒到日落，也就是不要把你的怒气延到次日。但是呢，其实这是一句箴言式的话，绝对不是照字面。也许你觉得你很敬虔，你愿意顺服，所以今天发脾气，在日落前赶快要消气。可是呢，你能做到吗？日落前可以消气吗？这也不是保罗的本意。所以这是一种箴言式的表达方式，乃是警告我们，如果发怒，不可以滋养我们的怒气。 Do not nurture your anger， 不可以滋养你的怒气，怒气必须立刻处理。所以这是一种箴言的方式来说，所有的发怒必须立刻处理，必须尽快的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而且与他人与弟兄姊妹和好。所以不要在心里面滋养你的怒气，要尽快处理，尽快到神面前。我最近看到生命季刊一篇见证，是一个妻子她写的见证，我是觉得她真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她有时候常常跟丈夫有冲突，她就是跑到房间跪在神面前，就去寻求神的帮助。我自己也是，每次我跟牧师吵架，我就去跟神告状。我呢，怎么生气，我通通讲给神听。我当然觉得我比较有理啦，我觉得他错啦 ，OK。但是其实我这种告状不是真的理直气壮、得理不饶人。我其实是 I need help， 我需要神的帮助。我很诚实的把我所有心里面的话，我不说神也知道，但是我向神倾吐，我其实就是要来寻求他的帮助，所以很有意思，这是真的。每一次呢，神一定先来光照我的罪，所以一旦神光照我的罪，没事，我也不用牧师来道歉或者是什么什么，没事。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要把话说清楚，而是说我们这些里面的所有的骄傲、苦毒、不肯饶恕，我们都可以被除掉。所以人家俗话说，夫妻是怎么样，床头吵床尾和。那对我们也是一样，任何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我们一定要尽快处理，一定不要容许这个怒气在滋养。所以保罗最后提出这个劝勉的理由，这个劝勉的理由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必须要立刻处理我们的愤怒？原因是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为什么要尽快处理我们的愤怒？我们如果延长我们的怒气，魔鬼 就可以使用我们这个延长的怒气来达到他的目的。所以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要尽快处理，不要延长我们的怒气。一旦延长我们的怒气，魔鬼就会使用我们延长的怒气来达到他的目的，他就有机会在信徒团体当中制造各种的纷争、各种的争竞、各种的仇恨、各种的不和。对我们自己来说，也让我们更深的落入罪中，落入自我中心的里面，落入自以为意的里面等等。所以呢，魔鬼可以抓住我们延长的怒气，借着我们这种不受控制的怒气，延长的怒气就是一种不受控制的怒气，它就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也在教会当中找到了一个立足点，来使人犯罪，达到他的目的。魔鬼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转离神，转向自我。所以一旦我们不肯快速处理，延长我们的怒气，而且这种怒气成为不受控制，魔鬼就可以在我们个人跟教会找到一个立足点，来使我们落入更深的罪里面。换言之，我们必须不容忍我们的怒气继续的滋养，我们要抵挡魔鬼的试探，要抵挡魔鬼的工作。这样的发怒不仅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也破坏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所以保罗就给以弗所教会这第二个劝勉。那第三个劝勉我们就不说，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关于当时的处境，他们当中有人工作的时候不诚实，所以保罗给他们第三个劝勉，要他们诚实的工作。所以我们还会下礼拜继续的来看保罗怎么样从一些具体的方面来论到我们应当有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圣洁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不但是我们个人，也是整个教会应当活出来的生活。而这样的一种新的生活是能够维系教会的合一和教会的圣洁，这是神呼召我们的旨意和目的。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的话真的是何等的宝贵。也许我们一下子吸收不了那么多，但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真是愿意像诗人一样的，我们把你的话存记在心，而且我们真的是昼夜的来默想你的话，唯喜爱你的律法，昼夜思想，效法诗人一样，我们就可以从负面来说，我们可以抵挡一切撒旦的试探，我们可以拒绝一切的邪恶。正面的来说，我们也有能力来遵行你的旨意，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源源不断的可以从你领受恩典，因此可以结果子，而且可以多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即使在干旱的时候也没有挂绿。我们在遵行神的旨意上，我们可以凡事顺利，我们就有能力遵守。好像约瑟他在波提乏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凡事顺利。他的凡事顺利不但是他在波提乏家中他管家的工作做得很好，更是有能力拒绝邪恶。所以波提乏的妻子引诱约瑟，约瑟说，我怎么能够做这恶事得罪神呢？他有能力抵挡这样的试探。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从心里面渴慕你的话语，也真正愿意下我们尽我们的责任，把你的话存记在心，反复的去思想，借着这样的默想，我们可以领受你给我们的教导，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一旦我们的心好像诗人说，你开，求你开管我的心，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这个明白不是只是理性的了解，是属灵的明白，而这种属灵的明白是在我们面前给我们把当走的路很清楚的摆在前面，我们只要顺服走上去。所以诗篇二十五篇，凡敬畏耶和华的人，耶和华必指示他当行的路。大卫也说，神为了自己的名引导他走义路。主啊，你让我们真的对你有这一种的渴慕跟敬畏，我们可以真正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教会真正彰显一个合一和圣洁。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